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月13号的新闻掘金360。今天是周末，我们聊一些什么新闻？
哎呀，时光飞逝，一周这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们真的成了 weekly podcast，
亚周播的那个 podcast。
上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Kevin McCarthy， 他经过了十几轮的那个投票，还没有当选那个 House Speaker。当天晚上第十五轮投票的时候他就胜出了，所以那场闹剧是结束了。但是呢怎么说呢，尽管有这么一周的 struggle 让他这个登上议长的这个征途变得好像看上去很艰难，但是他还是脱颖而出，还是蛮充满信心，而且做了最近一周的表现非常得人心。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在当选了以后的那个 press conference 的发言吧，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标题就是 Kevin McCarthy comes out hot， 他很 hot 现在。看看他讲些什么。
Leo continues to inscribe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last 5 days, past the rules package, that no longer the power rests with a few, but the voices of America of who they elect.
Okay, 他就说这一句说，过去五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改变了这样一个局面。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以前都是一些幕后交易，只是几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大事。现在呢，他就觉得经过这五天的，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五天的这种struggle 吧，变成了就是人民的代表可以共同发言，就是针对这个国家的事务，每个人都有一票。这样说挺很可笑。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会啊，这个机制是非常完善的，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每一个议员，每个州有参议员，有众议员，他们代表每一个 district， 他们要为那个选区的人民发声。难道为什么还有这种幕后交易呢？但是，哎呀，事在人为。就是你虽然有这样完善的制度，但是如果你这群就是掌权的人，不按这个制度来行事，他最后还是会变成 you know 一小撮人的所谓的 leaders， 无论是 minority leader 还是 majority leader， 就是成了党派的那几个领袖人物在互相背后交易就做出决定了。
对，但至少他想要改变现在这个状况，他也提出了这是一个问题了。
Yeah， 我想这也为什么就是那个Matt Gaetz 就是挑战他的那个议员为什么要出来闹这么一通原因吧。
Funding for 87,000 IRS agents. Government should be here to help you, not to go after you.
OK， 他刚一当选，现在因为之前多年来都是民主党掌控这个国会，民主党的那个 Nancy 佩洛西一直当议长当了多年，所以呢这下子共和党终于扬眉吐气了。他们坐上了议长的那个这个大位，就可以开始主导这个众议院了。所以他上一周就是刚才他讲的第一件事情他要改变的就是民主党人拨款要让 IRS 就是美国的国税局要 hire 8000多个那个这个 agent， 叫什么呢，就是探员呢还是工作人员吧。你想想国税局又本来就是一个挺让人你一听就觉得又来追税的那么一个机构啊，现在又要招兵买马，然后又要去征税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保守派一直在诟病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当选了议长以后，他立刻就说他们要否决这个给国税局增援的这件事情。
Be able to protect the unborn. We just protected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where th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deplete it and sell our oil to China.
这个也是很深得人心的一个措施。不过我觉得在反共的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是比较一致的，能够取得那种 bipartisan 的那种那种bill。所以他就说他们现在要开始要控制这个拜登政权，不要把那个美国就是战略储备油去卖给像
中国
的战略对手中共这样的这样的政府。
And we open the house back up for the public, something the public has not been able to be a part of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at's just the first five days, and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So we made a commitment to America,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他说他要 open house back up， 我不知道他这个 back up 是指的什么，反正他就是要公开一些事情，要让大众公众都可以看到，就是透明政治吧。
With that, let me open up for questions.
然后他就开始回答问题了。
Or at the very least not sit on committees. These aren't just allegations. These are things that he's admitted to lying to, stealing. Why put him on committees?
Well, what I find is the voters have elected George Santos. If there is a concern, he will go through ethics.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found, he will be dealt with in that manner. But they have a voice in this process.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蛮尖锐的。George Santos 是刚刚当选，刚刚宣誓就职的一个纽约州的一个共和党国会议员，结果他被发现他在竞选的时候撒谎了，他在电视上就明目张胆的说他的那个祖先啊，或者是 maybe 祖父母或者父母是什么那种Latino Jewish， 然后他也是个 Jewish， 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实际上他是个 Latino， 他好像从那叫什么？
西语裔的犹太人，好特别。
他们家好像是从古巴那种地方过来的。然后但是他就想往那个犹太人那靠，他觉得是不是觉得，犹太人在历史上受了迫害就会引起人同情啊，还是怎么着的？反正他在他的履历上就很不诚实，说了一堆这个不实，甚至是可以说是就是明目张胆的撒谎，所以。引起了很大的那个争议，大家就呼吁他下台，他刚刚当选。但是那个记者就立刻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 McCarthy 就说，哇，他是民选的，如果民众要罢免他，那民众可以去罢免他，但是他也可以 go through 那个 ethics， 那个国会的这个 ethics 道德委员会也可以去审计他，但是他要不要辞职那是他的事，这不是说谁可以决定的，因为他是毕竟是那么多人选出来的嘛，所以我这就是一个他我是 overall 啊，这我给人的感觉就是 McCarthy came out strong， 他先经过了五天的折磨，这个投票投了15轮才当选了这个议长，但是你看他这个回答记者会的这个风范好像还是蛮自信的是吧，
更强硬了。对，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打击到他，感觉变得更强硬了。
对，所以所以很多人就在分析，就是这五天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他们达成了一种什么样的 deal， 为什么就是反对他当议长的那个 Matt Gaetz还有他们那个 Freedom Caucus 最后就是跟他妥协了，最后能够让他当选。那我看到有一个议员是这样分析的，这个 Bob McQueen， 他是前俄亥俄州的一个Republican Congressman， 多年前他曾经在那个州当过 Congressman， 然后这个 Larry Ellison 采访了他，问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他的解释还挺有道理。
他怎么说？这个俄亥俄州的这个议员，他怎么解释？ OK， 就把资料调出来，我们直接看一下他怎么说好了，比较直观一点。
Bigger under Donald Trump. I repeat my question. Do Americans really care about this stuff?
Well, I don't for a night. And
Bob McEwen, who served from 81 to 1993, he is now a lobbyist. Congress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I appreciate it.
My pleasure to be with you. I run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 which is a group of conservatives together.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Larry.
You too. Is the job still worth having, given all the stuff that Kevin McCarthy gave up, Congressman?
Oh, absolutely. Absolutely. No, what they asked for was that Congress behave the way it was written and supposed to behave. That is, there are 11 appropriations bills. Some are defense, some are agriculture, some are interior, some are public works. And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e Congr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ncompetent speakers in recent years, has gotten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don't do their work. They don't meet. They don't hold hearings. They don't write bills.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scal year, when it comes time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should have been don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none of them have been done. And they put it all in one big bill and write the legislation the way they want to. And no other congressman is even allowed to participate. And that's what the Freedom Caucus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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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we're members of Congress, too. And so just 10 days ago, Mr. McCarthy, you allowed Nancy Pelosi to take the entire budget of the country, put it in 4,000 pages, three times the size of the Bible, tell us that we should read it overnight, and we're not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that program anymore. And that's what it was all about. And it's only all they got was just what a country has had for many, many years.
他挺逗的说，这个就是 Freedom Caucus 这些议员为什么要抗争呢？就是说，那个南希佩洛西，他们在任职议长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按规矩办事，就是这个我们前一阵子也提到过那个所谓的 Omnibus Spending Bill， 就是一个一篮子的那个拨款的那个提议案。它有11个，其中有11个拨款项目，然后这些拨款项目按理说，按照规矩说，按照传统，那个程序来说，都是应该先经过各个，就是众议院的各个 committee， 或者甚至有 sub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啊，这个就是它每一个项目每个领域不都是有专项的委员会吗？要在这个各个委员会里过关，然后再 go to the floor 的全体的众议院来投票才能通过。但是现在他们特别懒，他身为议员可能干的老油条了，他就这种功课他就不去按照规矩去做了，他最后就把所有的11个拨款的议案都放到最后的那个 spending bill 4000页，比那个圣经3倍长的那么一个东西里面，让这些所有的议员 overnight 来针对这个来投票。你说那么长是谁读得了？那就浑水摸鱼，就一帮轰，这些 bill 就都给通过了嘛，是吧？所以这些议员为什么不满意这种现状？所以他们就要抗争，所以他们就跟这个就在这个新的议长产生的这个过程中，就跟 McCarthy 就飙上了。最后大概是 McCarthy 跟他们达成一种协议，就是以后我们还是要恢复按规矩办事，不能再像那个南希佩洛西执政的时候那个时期那种作风了。
那看起来是一件好事哦，至少就是我们每个议案都会老老实实的有人去讨论，然后每一笔经费可能都是经过审核的。
对呀，我所以这个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议员的采访，我觉得也验证了这人的说法。这个是现任的国会议员，这个国会议员叫女，这是一个女议员，她的名字叫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她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啊，但是非常挺穿的那么一个议员，她跟 Matt Gaetz 经常在一起竞选的。 但是这一次他和 Matt Gaetz 分道扬镳，他从至始至终一直在支持那个 McCarthy， Matt Gaetz 却是挑战 McCarthy 的那个人。这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在接受 Alex Jones InfoWars 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评论就是议长选举这个过程的。哎呀，不要忘了，再不要像刚才忘了放视频。
And for me, I just could not wait to have a Republican speaker. I could not wait to have the gavel. And I was ready to go for investigations that need to be done and ready to go for real work to undo all the awful things that Joe Biden has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with Nancy Pelosi and Mitch McConnell helping her in the Senate. I was ready. And then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here'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And I've got both of them in my hand.This is the rules package right here. This is the rules package that we had on January 1st. The date's right here at the bottom. And this was before we ever took the first vote for speaker. And in this rules package, the only thing that got changed, and here's the second rules package. This is on January 6th. This was the final day that we voted for speaker after 15 ballots.The only thing changed in the rules package was the motion to vacate went from five members of Congress. It was five members in the original package on January 1st, and it went to one member on the motion to vacate on January 6th. So if anyone is confused and thinks that a lot changed after the big fighting they saw on television, after 15 ballots, 20 Republicans opposing Kevin McCarthy, and a lot of negotiating, nothing changed in the rules, nothing changed in writing, but the motion to vacate from five members to one.
Just to be clear, I like seeing 20 members like...
这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也就说尽管有这么多轮的投票，大家都猜测说这个经过这次抗争以后肯定这个国会的很多规矩都要改变，但他就实际上没有，他就把那个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规程那个小册子就比较了一下，他就说这是之前，这是我们投票之前，这是十五轮投票以后唯一改变的就是 motion to vacate。 就是什么叫 motion to vacate， 就是当你想要 vacate 这个 speaker， 我觉得是好像是 motion to vacate the speaker， 对，当你以前的规矩是说要五个议员提出来这个 motion 这个动议才可以行，那现在就改成只要一个人提出来就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对这个这个 speaker 不满，他就可以提出动议要把它解除掉，所以这是唯一的规矩的改变。就是说 McCarthy 的当选所谓的妥协其实只是人家让 pressure 他去按照规矩做事，就是把这个国会的议程，你们这些国会议员该做什么功课都要做，不要去偷懒，不要走捷径，并没有实质的改变这个国会本来的那些规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的确是哦，这个也是就是政党轮替之后，就是大家希望看到共和党他掌控这个议院之后的一些变化吧。
对，然后刚才说到共和党已经提出了要解决的那些问题，特别是保守派不满的关于 IRS， 关于像中共卖石油这些事情都要提上日程，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经过了 这么一个星期的这个拖延啊，但是拖延了以后好像共和党更憋着劲儿要联合民主党去反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是，就是以前那个 Nancy Pelosi 也是强硬的态度说对中国的民主问题很关注，或者是他也特别去出访了台湾，但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他可能跟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啊，或者是说他跟中共政府有我们 看不到的这方面的交易。那现在两党，我觉得就是美国民众的最大公约数都是对中共这个政权抱有不满意的态度，然后也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点需要不管是保护自己的科技或者是保护自己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防备的心态。
对，哦，现在我忽然想起来上周我们聊的时候说错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Matt Gaetz 在接受采访 Fox News 的那个女生采访的时候，提到就是为什么他不支持McCarthy 做 House Speaker， 当时他提到了说这个，因为那个女主播问他，那川普总统都支持 McCarthy， 为什么你不支持？他就说川普总统在 HR 这方面的履历不是很好，哎，那个他就举了 一堆 HR 的名字。第一个他就好像是举的是 Jeff Sessions， Jeff Sessions 是川普当选以后第一个司法部长，然后结果他刚一当上司法部长，他就那个民主党人就提出那个通俄门这个调查嘛，然后他就以利益冲突为理由，他就回避了。所以他做这个司法部长就是很没用，就是完全没有，好像他可能回避也有道理吧，因为他也不知道，或者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人家要调查川普，而他又是川普任命的，他在中间有点为难，所以他就回避了嘛，所以让这个通俄门的闹剧就上演了，整整四年，川普在任时期都受这个案子的骚扰，所以那个，但是他并没有出书，来反川，这个是我记错了，我把他记成另外一个人了。那当我说错的就是说，那个 Jeff Sessions 是他出书还反川，后来没有，他
是另外一个，
对，那是那个叫 John Bolton， 他是，是曾经是川普的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也就是川普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他。是被川普任命了以后，然后跟川普搞僵，然后辞职，然后辞职以后又出书诋毁川普的这么一个人。给大家看看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因为他也要选总统了。跟 John Bolton announces 2024's most ridiculous presidential bid。 这是主流媒体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他
好像
这样子，为什么要讽刺他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 presidential bid？ I don't know。
他选的照片也是比较诙谐一点的，不太严肃。
对，而且他说那个他给这个哪个电台啊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ritain， 啊，这是一个英国的媒体啊，是说那个。他竞选2024年总统就是为了击败川普的，真有意思。
That's right, Charlotte. Not only is John Bolton a controversial and equally fascinating figure in American politics, bearing in mind he has made it clear that he wants to derail Donald Trump's campaign to recapture that famous White House behind me, but he's also made a bit of a rare interven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telling me of his frustration that Liz Truss, who spent 44 days in Downing Street, was forced to resign. He said he believes that she was a great leader, and he also went as far as saying that he widely supported her hugely controversi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if that's not enough, he's also making some big predictions. He says, like, just like him, he's also predicting that Boris Johnson may make a bit of a comeback this year.
From UN ambassador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under Donald Trump, John Bolton has exclusively told Good Morning Britain he wants to be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ould a John Bolton America look like if you were commander-in-chief?
I would get in to win the nomination, and I would do it primarily on the basis that we need a much stronger foreign policy.
One of Mr. Bolton's priorities would be to completely reset U.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like Russia and China.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it's understood not just in Moscow, but it's understood in places like Beijing, that unprovoked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is not someth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will tolerate.
Mr. Bolton's main rival for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is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o describes him as one of the dumbest people he has worked with in government.
I think Trump's support within the party itself is in terminal decline.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critics who will obviously watch this interview and they will say, okay, listen, John, you simply don't have the experience?
Well, I wouldn't run as a vanity candidate. If I didn't think I could run seriously, then I wouldn't get in the race.
And in an extraordinary defense of former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Mr. Bolton said he was disappointed she was ousted from office.
I think it was very, very sad, very, very unfortunate for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olicy she and her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ere recommending seemed to me to be perfectly sensible.
His opponents say he lacks in popularity, but a defiant John Bolt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Noel Phillips, good morning, Britain.
That's right, Charlotte.
所以他跟那个川普的分歧主要是 John Bolton 太好战了，他还是想做世界警察让美国，但是呢，川普是不想把美国的子弟兵放到海外去打仗的那种，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主要的分歧。然后另外 John Bolton 说这个川普是
是他和就是共识过的最笨的人，说川普，我不知道他这个聪明跟笨的界定是什么。但如果是比如说会不会算数学，或者是他在什么电子科技领域成不成功，或许川普不聪明。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国际政治的判断啊，或者是谈判的筹码这种交易方面，川普怎么可能不聪明呢？
对，川普的聪明只不是没有表现在那种学院派式的或者是政客式的油嘴滑舌上而已吧。川普就是他说话很亲民，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觉得直觉是很好的，他有很好的 common sense， 只不过他不会去耍嘴皮啊，拽文这样。另外，最近最热的一个政治新闻就是，他们前一阵子不是因为川普在他的 Mar-a-Lago 庄园里面发现了一些机密文件，那个要检控他嘛，要起诉他嘛。那现在拜登也被发现匿藏机密文件，而且不是他当总统的时候，而是他当副总统的时候，是在奥巴马时期的那些文件，这个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然后那个 第一批文件是在周一的时候被爆出来的，其实这些文件早就被发现了，在这次中期选举之前就被发现了，但是媒体披露只是在周一，然后自从周一披露以后，昨天又披露说在他的其他地方，第一批，对，第一批是在他的那个一个华盛顿智库的办公室，是他自己的智库，是他也算他私人的一个企业公司啦。 私人的办公室里面发现的这个公共的机密文件，然后这两天又发现了第二批、第三批，而且是在他的家里，是在他的那个家的车库里发现的，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个 Fox News 记者 Peter Ducey 和拜登之间的这个口水战，很有意思，给大家看看。 哎，这个美国记者是不是太没礼貌了？拜登毕竟是总统，还是年纪那么大，不能。听到了吗 ？Classified material next to your Corvette. What were you thinking？ 就说你的脑子进水了吗？把那个机密文件放在你 Corvette 车旁边，你进水了吗？ 然后我觉得，要是我不会这么敢这么提问的。这个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对年纪大的人还是要尊重一些，是吧？而且他就是一个所谓身高位重的那种。你看这个，人家拜登也没生气。我觉得记者这个无冕王的这个待遇，在这个白宫记者会上就是展现无疑啊。 他们可以非常直截了当的去问这些当权者，就是我现在要质疑你，你知道。
I'm going to get a chance to speak on all this, God willing, soon. But as I said earlier this week, people, and by the way, my Corvette's in a locked garage. Okay, so it's not like you're sitting out in the street.
我那 Corvette， Corvette 翻成中文是什么样的车呀？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名车吧。就我那车是在一个被锁着的车库里，也不是在街上停着。那也挺老实的，我觉得这种回答，
嗯，
很可笑。所以那些保守派的右派的媒体就借此又来讽刺人家拜登一番。哦，我觉得拜登说的也有道理，
他是四两拨千斤。对啊，他其实是四两拨千斤啊。
But anyway, yes, as well as my Corvette. But as I said earlier this week,
okay. 所以这两天那个 Corvette， 从昨天开始 ，Corvette 这个车的名字也成了一个 meme， 在那个。在这个 Twitter 上也很多人就开始拿这个开玩笑了，开那个拜登的玩笑，而且还有照片，就是拜登他曾经上过那个就是他很喜欢车好像。
哦，
对，他曾经上过那个这个脱口秀脱口秀这个 hold on， let me 拜登 search 一下 just 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拜登是多么喜欢他的 Corvette。 哎，这就是他那 Corvette， 这是拜登在倒
车
的。对，你看他在倒车。
对，
然后这儿就是他那堆文件，就在这儿，看到没有？
也太明显了吧。
然后有人就做了这么一个
对
PS 这么一张图。
对，
你看他很喜欢他这辆车，他还跟这个曾经在一起做过节目。
嗯，
你还记得这个人吧？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曾经主持那个晚间秀。
哦，
这个叫什么？哎呀，忘了他叫什么了。反正挺逗的。他到处去采访名人，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嘛。这位老先生，哦，他这个叫什么？Joe Biden， Jay Leno， yeah， Jay Leno， 他原来是晚间秀的那个主持人，现在都是换成新一代了。但是他曾经就是他卸任以后。他不再做那个节目以后，他开始做自己的节目。在这自己的节目里，他就是到各处去采访名人的车库，让名人开车什么。因为很多名人都喜欢车，喜欢各种各样跑车或者名贵车什么的。
其实美国人都喜欢这样，就是在家里收藏一些老爷车，因为地大吧。
对呀。但是有人就分析啊，就是拜登他的这个匿藏机密文件这个事情被披露出来也是有计划的，并不是那么偶然的。因为你知道是谁把这个最先爆出来的吗？根据媒体的报道，是拜登自己团队的律师。
哦，这么奇怪。
对啊，
自己人打自己人。
对啊，就是让人觉得猛一听有点奇怪。他自己团队的律师是在什么找文件的时候突然一下撞到这些机密文件，然后又给他爆出来，没有这样自然的事情吧。他如果没有人允许他把这事情暴露出来，也不会暴露出来吧。所以就有人你说
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把它曝光，然后曝光对他一点利益也没有啊，有什么帮助呢？
对，你说而且只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坏处。所以你像他们一直想检控川起诉川普在 Mar-a-Lago 藏他的文件，但是川普是总统，他有权利 declassify documents， 就是他有权利解密文件。他一句话就说我带回家的文件我都已经解密了，所以不违法。那 拜登匿藏的这些文件是他在 VP 的时候，在做副总统的时候，他没有揭秘文件的权利，所以他如果把任何机密文件拿回家，那都是偷文件，都是犯罪了，犯法违法了。
嗯，
所以出了这种事情，我就想你民主党人还怎么有可能去起诉川普呢，检控川普呢？
还是他们其实现在拜登他本身也开始立案调查了，好像也是有针对他成立了这个专案调查小组了，或许就是你看我们拜登我们也调查，所以川普我们更要查，会不会其实就是用一种同等的对待，我们也查拜登了嘛，反正拜登查就查了，但就是一棒要把川普打到底了，不惜损失拜登。
对对，有这个，就是有你这个意思。因为那个 Mary Garland 就是拜登政府的那个司法部长，他昨天已经出来说他要任命一个 special counsel， 一个特别顾问来调查拜登这个机密文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 Cash Patel 对这件事情的分析还挺精彩的，至少听起来挺精彩的。对不对呢？那你自己分析吧。Cash Patel 原来是川普政府下的一个顾问。
嗯，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履历。Hold on。就是这个印度裔的小伙子啊，他才42岁，挺年轻的。他是he served as chief of staff to the acting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Defense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所以他曾经是川普政府内部的人，翻译就是说他曾经担任川普总统领导下的代理美国国防部长的参谋长。他现在也有自己的节目，他有叫 Cash Corner 那么一个节目，也是跟英文大纪元在一起合作的那个节目。然后他上了这个自媒体，跟这些自媒体人讨论了拜登的机密文件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含义，给大家看一下。他没在他自己的节目上讨论，而是在这里面讨论的好像更精彩一些。
Listen, tons to talk about with you today. It's been a while. First, let's do Biden. But you, let's do Biden.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Because they're not.Something's wrong. Something's
wrong. Yeah, there's a lot wrong. So sorry I'm late. I couldn't find the keys to my Corvette. So I had to go burn the classified documents that I was withholding here at Truth Social headquarters. No, so seriously, there's so much wrong. But let's start at the end. I think this is a play by Susan Rice and the Democrats and Obama to get rid of Joe Biden for 2024 and Hunter Biden in one fell swoop, because they know.That if he runs against Donald Trump, he's going to lose. So that's the end state. Now they're looking at how do we get there. And the fact that we knew this investigation was public to the DOJ in November, a week before an election, and that information was withheld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shows you that the DOJ and FBI, led by the two biggest government gangsters, Ray and Merrick Garland, are into election rigging yet again. I don't know if it would have... Sorry, go ahead.
Well, 所以说他觉得这是 Susan Rice 和 Obama 来搞掉拜登的这么一个手段一个计划。然后这个他又提到这个 DOJ 和 FBI 在上次选举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了，11月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一直 withholding this information from American public 美国公众到现在才知道，这又是一个按Cash Patel 的话来说，这又是一个Mary Garland 就是现任的拜登政府下的司法部长试图 manipulate 操控选举的这么一个证据，你觉得呢？
算了，阴谋论的成分很重，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去拿到就是板上钉钉的结果，但我觉得在逻辑上推论是可成立的。对，但我没有证据，我也不能说这一定对一定错啊，这真的是只能让大家去思考说，哦，有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看到的是结果，但是前因是什么，大家可以去猜猜看，想想看吧。对，
No, you go ahead.
I don't know if it would have changed many races,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electorate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known that the sitt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committed a felony by possess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the crystal clear law, which you have been saying and I've been saying forever, is that a sitting president is the universal arbiter of classification. What does that mean? He can classify and declassify anything he wants. Any sitting president. You know who cannot? Any sitting vice president.
Yeah.
And that's the law.
Listen, nobody is above the law, Cash. Nobody.
And nobody's been talking about whether or not nobody has mentioned Barack Obama won. So it's not like he did it for Joe.
Right. He's not going to come out and be like, I did it. I declassified all those documents. They've been in the wild for 7 years, but I declassified them. Are you kidding me? He's not taking that hit.
Cash.
所以他刚才就说, well, 大家都知道总统可以 declassify document， 副总统不可以。那那个奥巴马是当时的那个总统，奥巴马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已经帮这个拜登 declassify 这些 document 了，所以没人给他结果了。Can I
ask you something real quick on this? Because I've been wondering about this too. About the whole, is this about exiting Joe Biden off of stage left real quick? But why this? Why throw this out into the public instead of taking anything, any portion of the laptop, what's on there, and giving that credibility, and then using that? Is it because this is more localized damage to just Biden? Why use this to get him out when you can use so many other things? And this would also neutralize all of the invasion of Mar-a-Lago and everything afterwards. So why neutralize all of your efforts with wanting to indict Trump for this stuff? And it seems like a lot of work.
Yeah. 如果你要想搞掉这个拜登，为什么用这一招呢？ 拜登有那么多把柄，你可以用，特别是他儿子那个 laptop，Hunter Biden laptop上面有太多的内容可以监控他了，应该是不伤筋动骨，就是最小的去伤害了拜登。对，有可能，但是那个拜登儿子的那个 laptop 上，不仅有那些色情画面艳照。 还有他们 email 来往有很多，就证明拜登是 involved 在儿子那个那些海外交易上，特别是跟乌克兰还有跟中共的那些交易，而且有证人都站出来，就是以前 Hunter Biden 的商业伙伴都站出来来举证了，但是就是中文媒体就是压制着，就是不报 ，Twitter 更是，那看看这个 Cash Patel 是怎么解释的。
Yeah, I think, look,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 Democrats are evil and smart, and that's the problem. What they're doing is, how do we do it at a macro level? And if you take out Joe Biden with the same fictional legal standard that Hillary Clinton was exonerated on by James Comey by creating a law that doesn't exist for her innocence when she illegally sent and received classified documents, that 100% happened. My estimation is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Joe Biden. They'll basically kneecap him by saying, we're not going to charge you, and that'll be enough to get rid of him. And they'll fold in the Hunter Biden laptop case and say, yeah, he possessed X, Y, and Z, and give him a Mickey Mouse plea deal and force his father to give him a pardon. And that's how you get rid of the Biden family in one fell swoop and set him off into the sunset. And I think that's the master play here. But there's one more component to it. This DOJ led by Merrick Garland is not dumb. Let's not have that dismissive attitude. He is doing this so he can publicly say, I went after a sitting president, I went after a former president, and I exonerated them both, but they both were poor in their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what Garland's hoping for is it's enough to take Trump out. I mean, I don't think it will be, and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guilty of anything, but Garland is going after Trump's universe of people around him,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some of the culpability or the bad investigation lies.
So two things on that. Number one, is that enough? Let me stop for a second. His lawyers find these documents, right? His lawyers like randomly stumble into a Corvette with documents in the same room. I mean, like the whole thing just seems really contrived. Who's their lawyer, right? Who's the lawyer? The lawyer's Obama, Susan Rice-esque connected character. They appoint a special counsel to do this. Is this to cover up any investigations that Congress could have been wanting to do by using a special counsel for 2 years to shield information from coming in? And are they willing to, it's just complicated for me. Let's do that one first and then I'll follow up after.
Yeah, you nailed it. Okay. Look, as a former federal prosecutor, I'm the first guy who's going to be out there saying special counsel serve an invaluable purpose because the DOJ at times cannot, is conflicted out of prosecuting and investigating certain crimes. On paper, it is the ideal scenario to resolve that conflict. In reality, what we've seen is these special counsels have become the special forces operators to cover up government corruption. Look at Rod Rosenstein's appointment of Mueller. That was a special counsel that never needed to occur, and you nailed it. They went out, and I was running Russiagate at the time. They came back to us and said, no, we've got an ongoing special counsel. It'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can't give you documents. And we'll get to the new special counsel in a little bit and why I think he's one of the biggest government gangsters and a total fraud. But
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找一个就是损伤力不是那么大的那么一件事情，来吧。 拜登给搞掉，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理论吧，然后那个，而且与此同时呢，这个Merrick Garland 就现任的司法部长又可以向公众以示公平。你看，我也调查川普，我也调查拜登，一个是 former 前总统，一个是现任总统，我一碗水端平。但是呢，他 appoint 这个 special counsel 这个特别顾问。 原本就是为了一种调查，就是因为司法部它身兼，它本来就是一个检察机构嘛，然后如果有什么就是所谓利益冲突的话，就不太好说，所以他为什么要 appoint 一个 special counsel？ 这个 special counsel 就有独立于这个司法部的这个意味，就是。 就是让这个调查显得中立，显得公平一些。但是现在这个 special counsel 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政治势力的工具了。就是说，当你appoint一个 special counsel 来调查，无论是通俄门还是什么机密文件门，这个国会就不能质询了。国会一去质询，这个 special counsel 就说我们的调查在进行中，就不可以公开什么的。 所以呢，他也是玩，按照这个 Cash Patel 的理论，就是说他要想玩猫腻也可以玩猫腻。一方面又假装公平，一方面呢又可以掩护这个拜登。然后那个，然后就是陷害川普。<笑>对，这个如果是一起做这个调查的话，川普就会深陷各种法律官司。然后我觉得这种媒体站在打下去的话，这个川普他势必又会就疲于奔命吧，就真的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细思极恐。就这个阴谋论不无可能。对，不过这只是阴谋论了，真的有这么黑吗？我也不知道，<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是隔岸观火。 在看好戏的这种，吃瓜群众呀。OK，我这个讲了政治，然后再讲些别的新闻吧。最近，有好几个就是名人去世这样的例子啊。那个是昨天吧，那个猫王的女儿，对，因为那个心脏骤停而去世了。她才54岁，年龄不是很大，所以挺让大家震惊的。
对啊，尤其他刚参加完这个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哦。对啊，那个，而且他母亲还在世啊，他母亲都七老八十的了，还健康的活着，结果他女儿先走了。我都不觉得有点那种家族诅咒的感觉，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明星，因为我昨天去 downtown 采访，然后是来自48个国家的军官，然后他们最有兴趣的都是李小龙，就是所有的人都跑去跟李小龙的雕像合影了。
然后李小龙也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是，在好莱坞当演员嘛，可是也是就是被那个子弹射伤了，就好像这些传奇巨星都很早逝，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好像也不长寿，对，死因都会让人家觉得很唏嘘。对，对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多好几年前就，那个落成的那个李小龙的雕像。 看一下，真的很像。你这么一说，把这两个家都是影视明星，
对这个家族，他们
就是很像呀。嗯。 然后最近还不只是他出事，就是在新年的时候，美国有个传统 Monday Night Football， 就是在过完一月一号元旦的时候，就那天晚上就有那个橄榄球赛，大家就过年就是白天看那个，白天看玫瑰花车游行，玫瑰花车游行，晚上就看橄榄球超级杯赛。对，结果这个赛没比好，就中途就好像就暂停了吧，因为有一个球员也是心脏有毛病，就在场上就昏倒了，而且心跳停了10分钟，还好他可能因为年轻，就是赶紧送到医院，然后现在已经出院了，不知道对他的脑子的损伤有多大，但是他已经出院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位叫什么，叫 DeMar Hamlin 这位球员，看看他当天，对 DeMar Hamlin of the Buffalo Bills， 就是这个布法罗的这个球队，这个布法罗怎么翻译啊，布法罗 Bills 队，比尔队，这就是他那天比赛在场上 collapse 的那个镜头。这个穿白衣服的三号球员就是他。
嗯，
你看，这好像撞的也不重，就是这么人家就是撞一下。
以橄榄球的冲撞来说，还蛮正常的碰撞。
对，
而且他还站起来啊。
对，
然后
就又能倒下去了。
因为他就是心脏骤停，这个是很奇怪的。对，
而且他就是这近一两年啊，这种例子特别多，就是运动员在场上昏倒这种例子还蛮多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心。
因为这些运动员应该是身体素质最好的，然后他们平常也接受了高负荷的训练，所以他们如果有这样子突然的，怎么讲啊，就是健康出了意外的话，我们会比较在意料之外了，因为就觉得他们应该是最健康的一群人吧，就身体素质最好的。
对啊，但是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就是在场上 cardiac arrest， 哎呦，还得再 search 一下。
我看有一些医生分析说，这个运动员他会突然心脏骤停，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闭锁性的损伤，就是他的心脏可能出现过闭合性的钝性创伤，所以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当他剧烈奔跑的时候，那个钝性创伤他就复发了，所以他绑他就血液供不上来，他就突然心脏骤停。另外一种就是他有遗传性的心脏病，就是后肥性的心肌症，就是所谓的心脏肥大了。但是我觉得运动员身上这种情况比较少。
你看全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在发生这种现象。
他也就倒下了。那个是足球运动员，然后这个呢，
这是裁判。
网速不是很给力，所以这个讯号断断续续的。这都是近年发生的事吗？就近，
对，你看都是这是2021年，就是疫情以后，特别是那个疫苗出来以后，所以这个很多人就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打了疫苗而出现这些现象。
不可能啊，因为疫苗的后遗症之一好像就是心梗，听说啦，但是这个都是听说。哇，对，说倒就倒，2022年。哇，这个足球运动员还抽搐。对，
然后你看这位也在说啊， multiple blood clots in the lungs, ventricular, vascular neuropathy. This is what your safe vaccine has done to me. 就这个人，他打了这个疫苗以后，他就出现这么多，肺部多处血栓，室性心动过速。血管神经病变， 这是你们的所谓的安全疫苗对我造成的这些后果。还有这个，你看这是中国也是 也有很多这种、也有很多这种，全世界各地可能都有这种，你看这个，哎呀呀，
这绑哇掉进去，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对，
哎呀，倒在路边的特别吓人，因为他可能还有的救，但是车碾过去他就拜拜了。
对啊，哎呀，
要救人的结果被取消，
不看了，太让人
惊心动魄。
对，所以这个猫王这个。女儿她就在她发生心脏骤停这件事前两天，她还参加了那个金球奖的一个什么什么颁奖典礼啊。
对，因为今年好像有一部就是猫王，以猫王为蓝本的一个电影入围了，就是好像得了最佳男主角还是什么，反正
对对对
入围，
他就是跑去，对，就是庆祝那个，
而
跑去那什么。
参加颁奖典礼，对
对啊，非常，
也算是遗憾吧。好像今年开春就是一大堆，可是自从疫情之后，我们每一个新年都过得很不像新年哦。你看这个超级杯发现有人心脏骤停，然后这个金球奖有人参加完回来结果也过世了，更不要说在中国，这个有那么多的人都呈现所谓的复阳。就或者是阳康，就是我听一些大陆的朋友说，他们现在家里人通讯就是会发一只小羊的图案，就代表说 OK， 我来了，
对对对，
对我阳了，就这样。
对，还好今年是兔子年是吧？
是，
要是羊年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哈、啊，就这我不知道，就羊入虎口，就大家羊。我希望就是这只是一个让大家认清这个。疫苗其实并没有那么有效，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作息或者是免疫力这方面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有的人打了疫苗的确身体出现了各种问题嘛，然后科学它也不能百分之百解决我们各种医疗上的问题，就是还是要回到说我们自己自身的免疫保健，或者是你去思考说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就是他在两天前参加这个金球奖的什么什么什么典礼的时候，就看上去就很虚弱。他在回答问题的中间，他不得不说，我能 grab your arm， 我可以扶着你的，抓着你的这个胳膊吗？他有点站不住了都，他这个女生，她的生活经历也挺凄惨的。身为猫王之女，她曾经猫王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是到最后他都给因为投资失败还有挥霍就都挥霍光了。
我觉得这种人很容易遇到骗子，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有钱人，就把他就是好像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子在路边，谁不想要去捡啊，就可能他会遇到 比我们一般人更多的考验或更多的骗子。
对，他曾经有四段婚姻，除了跟那个 Michael Jackson 结过婚。还跟那个
最有名的
什么 Nicolas Cage 也是奥斯卡影星吧，也结过婚，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好像三个孩子吧，其中有一个都是女儿，有一个儿子还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还在2020年饮弹自杀了，年仅27岁。所以说身为名人他也蛮凄惨的。
对，
令人唏嘘啊。
其实真的再次代表就是你再有名气也没有用啊，有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负累啊。对
对，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振奋的视频，不要老是这种
太悲伤的消息，
悲伤的视频给大家看看。好，老拜登，你看人家老拜登跑起来多有精神，
有点可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快80了，
你
这才多 ，80-year-old man running no heart failure。 24-year-old athlete running goes into cardiac arrest. Life isn't fair. 是啊，生活的确是不公平的。
嗯。
我觉得拜登有时候很有喜感呢。
对啊，我就说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跑得有点可爱。对。不过怎么说呢，人家那个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撞击还有奔跑跟拜登跑的速度也不能一起相比啊，他们那个承受的那个 心血管的那个压缩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是那是。
老
看一下中文新闻。
嗯。
哇。
嗯。
这个。你看中国重启出境游后，纽约未见中国游客潮，这个很有意思。哎哎，开放了以后怎么来美国的人还中国游客不是很多？不过这个倒是不见得是坏现象，好像
我觉得很正常啊，就是中国疫情这么严重，谁身体不舒服还想出门呢？
但是有一大批跑去东南亚那些国家去旅游去了。
哦，那我就不
那边是他的首选。
哦，
而不是美国。
嗯，
挺有意思的。
对，钱不够了花光了也是一个可能啊，因为我相信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绝对不是像就是08年奥运之后他们在顶峰整个中国经济崛起的那个时候了。我觉得就算有所谓的这种劳力的红利啊，就是 人力的这种红利可以吃，应该也是吃到底了。对，这种靠廉价的劳动力的红利已经不在。
没错，你说到这个，我就看到，我就联想到这个，就是低出生率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人口或已处于负增长的临界点。
是。
现在，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新闻，前天吧，就是印度的人口已经要赶上中国了。
我觉得已经赶上了，世界第一大人口。哦、我当然因为中国的数据是不准确，它虽然号称14亿，但我不觉得它还有14亿人呢。
对，所以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印度 is about to pass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多少亿啊？印度要变成？
印度目前 Google 是14.08亿，
呀、yeah, ，将近14.1亿人口、
嗯。那中国呢？我看
说不定呀，按照你刚才的理论，就是因为中国的那个数据也不准确，说不定人家已经超过了。
中国的官方显示，反正一样是 Google 出来是14.12，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对，但如果14.08，反正两边都是14亿了啦。对，
所以而且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
哇，这个全世界前三大国家的这个人口差距也太大了吧？就一二名是紧咬着，第三名是美国，只有3.3亿人口而已。对，中国有14亿，印度也有14亿，对，美国有3亿。
哇，世界人口。
第三名应该就是美国了。
OK， 美国已经跃升到3亿多。
对，
和他们前两名差得太远了。
对，我看来就想说这也差太远了。
像俄罗斯那么大的疆土才多少人呢？俄罗斯有多少人呢？
我看一下，因为他们的可居住的比例并不多啊，俄罗斯，而且他们的很多地方都是，它才1.4亿而已。对，它的虽然幅员辽阔，但可居住地并不大。
哇，
日本还挺多的，日本竟然也有1.25亿。对，这小小的
岛，对，日本那么小小的岛国。
对，
其实日本非常，这就是让我觉得为什么日本 什么东西都特别精细。你看人家吃饭啊，一小碟一
小
碟的，
小小的，小小的，
就是没有什么浪费，不像中国人身上煮一大锅，
大盘大盘，
农村里杀猪一村人的吃，在日本你看不到这种景象，他那个地方也小，也干净，然后也，
是，因为他们比较珍惜物资吧，就是你看他们的那个菜都是一小碟一小碟的，因为他们本身土地很小嘛，那大部分蛋白质来源是海洋，所以他们吃肉也吃的少，然后菜也不好种，所以菜也吃的少。所以日本人我觉得没什么口福，他们吃的东西其实不多，可吃的食物不多。
是吗？但是我看那个叫什么孤独的美食家，他到处去吃东西。
对，那是精致化的吧。对，精致
非常精致。对，非常精致。
对, 对，
看着挺美味的耶，但是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我觉得简直就像是就像是一个水晶球里面的世界，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谁吃饭那么精致啊？要是我自己在家里，我一个人吃饭，我也不会那么精致，弄那么多小小盘子、小碗，然后一个吃一口就完了。
没有没有，日本人他们真的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讲，他们的原料就是食材啊，就比中国这种农业国家少很多，就他们没有办法种出那么菜，然后那么多菜，然后冬天又很长，所以他们大部分的菜可能都腌成菜干。就像韩国就发明了泡菜什么的，就腌制物非常多，那新鲜的蔬菜很少。对，那就靠渔获咯，就新鲜的各种海鲜还有鱼这样子。他们的猪跟牛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们会精致化养殖他们的那个和牛和猪，就那个猪都是喝啤酒然后听古典乐长大的，所以每一口猪肉都很贵。
哦，是吗？对，他们那烧烤，我觉得日本和那个韩国有点类似，都喜欢烧烤，但是那烧烤好小啊，小小的一份。
那就烤跟中国的烤串又不太一样，中国烤串就是大家撸串，就一吃十几串，他们不是，他们就很精致，小火在那边慢慢弄，然后可能吃几片烤肉，他们也饱了这样。
对，就吃几片。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都把
自己讲
了。OK， 拜拜，
拜拜。